这个乌坎的事情你关注了没有？
我在看。
那今天他说这个一些媒体啊，香特别是香港的媒体，在这个煽动啊，什么导演啊之类的策划，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香港的媒体一般不会去煽动的，也有可能有和他们采访啊、接触啊这样子的。因为香港的媒体，它这个尤其是一般的媒体吧，像 TVB 啊，像这些都是比较中立的，他一般不会去，他有什么好煽动的？
汕尾的新闻办嘛，他今天
对呀，因为我看到他其实不光是对香港媒体啊，他美联社、国法新社啊、NHK 啊、CNN， 他基本上所有的都说是违规采访啊什么的。但是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是这个香港的媒体有这个煽动的这个情况。
这种说法的符合事实吗？或者是有什么道理吗？
应该不，这都是一贯套路了，基本上。因为新闻记者他一般不会去这个煽动，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煽动啊。这个新闻记者他了解的情况有限，这第一。第二，尤其香港记者他对国内的这些很多做法他也不是太清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最多是可能采访人家，或者是问起媒体传播的事情啊，也许他们可能是在媒体传播上如何能扩大影响，也许有些说法。但是这个你说煽动他们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和平游行而已啊。
就是但是官方似乎是想把这个责任推给媒体嘛。
都是这样子的，官方一到这个事情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境外势力影响，境外势力这个在后面啊什么煽动啊，境外势力在后面支持啊等等，基本上每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做的。那比如说香港的学生，那像香港的学生去占中，然后也是境外势力。那么中国的任何一个什么事情，只要出现了，或者是哪怕没有出现这个境外的这个人员的话呢，也说是境外势力，因为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呢是他们这个比较好讲的逻辑嘛。但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基本上往境外势力上面一靠，这个稻草人就竖起来了，然后就这个所有的行动都有合法的依据了。
那么接下来你看他这样一说的话，这个他会对媒体采取什么行动呢？或者是
他现在要驱赶啊，就是包括所有的媒体，因为你想想谁能够得到申请，谁能够申请得到批准去采访呢？这种事情，境外记者一般得不到这个批准去采访的呀。所以他基本上今天的这个公告呢是对全球的媒体，因为刚才讲的那些大通讯社。美联、法新、路透、CNN 啊、NHK 啊、这些全都点名点到了，就不光是香港的媒体了。这个香港的媒体还是捎带说的，还主要是全球媒体，因为香港的媒体毕竟影响有限。因为现在地方政府或者是这个主管的部门，他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全球新闻，因为上次武汉事件基本上就是在全球的关注下进行的，所以。这个官方有很大的压力，最后达成一个比较相对温和的妥协。那么这一次，因为今天最有伤害的，对乌克兰人最有伤害的是电视上林祖炼这个说了，我这个法律知识不足，我法律知识肤浅，我这个在民生项目中有拿回扣巨大，我要检讨。这个因为电视示众的这个事情又出现了嘛。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这个污名化的事情，尤其是电视失踪，就像上次雷洋事件一样的，这个警察出来说什么这个足浴女一说，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污名就泼过去了。而且现在呢，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呢，任何人在没有被法院审判结束以前都是一个嫌犯而已。这个嫌犯不应该说是自己在电视上招供的，要经过法律审判完了之后，你有罪就有罪，无罪无罪。当然你说法庭怎么审判，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咱们也很难知道，但是在审判以前，不管是你有什么多大的罪过，你基本上是一个嫌疑人而已，而不是一个罪犯。那么现在把人放到电视上一示众，好像就说你看他都承认了，他贪污，他受贿，他这个自己都讲了，那这个基本上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记者呀，不管是这个港媒也好，还是这个国际媒体也好， 他在那地方采访遇到这种事情，现在到目前为止你所看到的这些报道，你觉得他们有这个在那煽动或者是在那起哄之嫌吗？
他即使便煽动，这些乌克兰的人也做不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啊。乌克兰的人从上一次乌克兰事件到现在为止，乌克兰的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这个推翻政府，要打倒谁，他们基本上的要求就是还我土地而已啊，还我土地，然后就是把这个城里头的这些贪官们啊收拾一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目的都是一个简单的行政问题，而并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问题。虽然那一次的村委会的选举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指标意义的呀，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就是村委会而已，这个一个村子的这个是一个管理权，也这和政权啊和意识形态啊基本上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因此像这样的事情，你说记者去煽动他能做到什么事情？那不就是最多记者说是哈、啊、你国际上传播应该怎么样做而已。你说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一个政治诉求，他们目标基本上是利益诉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煽动，他能，而且这个乌克兰的人，当然上次和警察有冲突的时候，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他组织的行动都是打着国旗啊，唱着革命歌曲啊，要求还我支书啊，然后要求还我土地，也就是这些呀。
那甚至还喊共产党万岁嘛，这种。
对啊，他基本上都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党万岁，还我共产党书记，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像在这个基层这个运动啊，它没有政治倾向性，它基本上都是一种利益的群体运动，所以你说你再煽动，它也没有颠覆政权的危险。
是，就是说乌克兰人他们还做事情还是比较有分寸的，是吧？
他们因为这个上一次他们有经验了嘛，他们的目标都是就是简单的地方性的低层官员的目标，而且他们主要的利益就是说还我土地而已。
那可是现在那边的警察呀、警车还都在那儿，那么气氛也蛮紧张的。
那非常之多的了，看起来，因为乌克兰的事情呢，它不像别的这个，比如说拆迁啊，别的一些基层的群体运动。乌克兰的事情，它是因为上一次受到国际关注，这一次又是有这么多这个国际媒体去了，而且乌克兰是作为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一个指标啊，大家都看到乌克兰的事情呢，觉得这乌克兰的事情会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基层的选举有一些影响，或者基层的村民管理委员会啊，这还是村民管理委员会，基层这一级还不是政府啊，这个对那就这一层的体制上的改革或者是民众的参与啊，有相当大的指标作用，因此全体媒体都去了。那么这个地方政府，我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出这样子的这个怪招，因为上一次已经解决了，说这个土地应该还给村民们啊，或者是把这个利益啊能够分到村民手上，为什么这一次这几年过去也没有处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村民们要集会又把人家支书抓了。
那么就现在就是说这个领主链的事情还是属于一种侦查阶段或者是一种嫌疑阶段，还根本没有定案嘛，对不对？
我主要关注这几个问题。第一是一个这个乌克兰人在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个活动中呢，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给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基层上呢，在基层上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就是管理上的改革，那么是有指标作用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地方政府本来说是上次已经处理，就广东省政府都已经处理完了，可是这么几年过去啊，他们基本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啊，他们准备要准备再一次请愿。他们的请愿活动其实是经过上一次斗争之后，他们组织的挺好的，第一不要别的村的人参加，第二他自己有个纠察队，第三全都是共产党万岁啊，这样子的口号，基本诉求就是要求还我土地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政府上一次已经把矛盾温和的解决，而且作为一个很好的典范在全世界给大家看到，就是说民众的诉求政府有回应，而且呢是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的，而且答应了民众的基本合理要求。可是这么几年过去，这些要求不仅没有答应，而且现在人家要再提出上诉的话呢， 又采取很多极端的行动，比如说抓这个书记啊、大兵压境啊、检查武警出现啊等等，那么这样子又挑起一个大的国际事情，我就不知道这地方政府是怎么想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林祖炼的他这个抓捕的问题和给他的安的这个罪名，以及他今天的这个视频认罪这个事情，您再能谈一谈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都是违法的，因为林祖炼啊，上次这个因为他是一个退休人员，而且他有这个有过去在比较大众机构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因为这个在乌坎的事情看的这个纪录片，看了就是阳光卫视他们拍的这个全程纪录片，就很长的纪录片，他在这个乌坎这个村里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有第一逻辑思维比较清楚，第二言辞啊也比较有理逻，这第三呢他有一定的煽动性。那么他是这个村子里头的核心人物了。上次的运动最后能够有那个结局的话，和他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他主张非暴力。啊，然后呢是理性争取，啊，那么在这个过去的这五年间，乌坎的，因为乌坎的这个有个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就是后续的进行呢，就是比如说民生建设，因为，它牵涉的事情是民生建设中的工程里头有回扣，因为乌坎的土地基本上还是在人家富人的手上，或者是已经卖出去了，那么乌坎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乌坎能够进行什么大型的工程啊这样子的话，这可能性就是。这个资金的投入的可能性是有，但是不会有大量资金在那地方，否则这个村民们也不会不这样满意了。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非常怀疑他受贿啊、贪污啊，有多少钱可以供他受贿贪污的，这是第一。第二，即便怀疑他受贿贪污，你在法庭没有审判之前，他只是一个怀疑人、一个嫌疑人而已。那么嫌疑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由什么公安部门啊把电视让人家在电视上认罪的，这是违反法律的，因为无罪推论的结果就是要法庭判完之后才说你有罪或者是没罪，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做法，这个彰显了这个国家的管理在法治上啊完全还是在一种原始状态，而且是基本上是以自己的利益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行动指导，我觉得这是对国际上造成一个很坏的影响。你在一方面要强调法治，二方面你又彰显了各种不符合法治的做法。